谷爱凌经理人话：如果唔小心，嗰边嘅事业全毁。法国体育部长宣布取消北京冬奥行程。拜登批准美军协助国民撤离乌克兰。马斯克损失惨重，地磁风暴摧毁 SpaceX 40枚卫星。欧洲核融合实验再创纪录，人造太阳更近啦。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0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出生成长的滑雪运动员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参赛，并在冬奥会上夺得金牌。根据 BBC 8号报道，谷爱凌的美国经理人汤姆雅普斯拒绝接受经济学人采访。他说，如果谷爱凌有一句批评中共的说话被报道出来，这样会让他在那边处于危险之中，他的职业生涯就会被摧毁。报道指出，谷爱凌和他的团队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谨慎行事。文章当中还提到，谷爱凌曾经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当中说，作为一个年轻人，每个人都在度摸索自己是哪个，你必须小心你的秘密讲给哪个知。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谷爱凌就一直拒绝透露他的国籍状况。他对记者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是美国人，在中国的时候是中国人。作为一名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运动员，他面临着棘手的问题。他代表的国家的政府因为侵犯人权和反民主镇压而受到广泛批评。谷爱凌曾经表示支持黑命贵运动，并公开反对美国的反亚裔暴力，但他对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和香港民主抗议者被捕等问题都保持沉默。谷爱凌在礼拜二为中国摘得本届冬奥会上的第三枚金牌，而美国队还未有金牌进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西方记者围绕国籍又提出了几个版本的问题，但谷爱凌都没有直接回答。他表示，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利用中国或者美国，因为两国实际上都给了我莫大支持，并将会继续支持我。在早前的采访当中，对于他加入中国国家队，谷爱凌解释说，他觉得他在中国比在美国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他觉得美国不乏年轻人的榜样。他说，如果有人不相信我或者不喜欢我，那这个是他们的损失，他们亦都成为不到奥运冠军。有美国传媒评论说，他转投中国的部分动机是进入中国巨大的商业市场。美国霍士新闻主持人威尔海恩在2月2号的节目当中，将谷爱凌比喻成一个离开温暖房屋的小孩，警告他很快就会后悔。2月7号，霍士新闻网的主播荔枝皮克就在 Twitter 上说，谷爱凌，中国到底给了你几多钱？这笔钱值得让你背叛给予你成功的国家吗？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和文化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对纽约时报表示，他想要取悦中国政府和民众，同时又要在美国和全世界推销自己，实现这一种追求可能比他在北京雪场上的任何表演动作都更加困难。对他而言，这一种处境确实非常棘手，亦都非常微妙，他没有多少出错的余地。法国体育部长罗萨拿·马拉希尼阿努今个月8号宣布，因为中共病毒检测阳性，将会取消前往北京的行程。这个变动使得北京冬奥会没有法国政府的任何官员前往。据悉，罗萨拿·马拉希尼阿努本来是法国唯一一位计划前往北京冬奥会的政府官员。他原计划在2月11号至15号间前往北京。他在社交媒体 Twitter 上表示，他是在严格按照前往北京冬奥的防疫要求检测时发现自己是阳性，并表示将会在线上继续工作。此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国已经明确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大规模任意关押维吾尔人的行为，以及对香港社会民主力量的镇压。但法国政府没有跟进抵制。对此，总统马克龙推搪说， 希望歐洲聯盟能夠集體行動，決定是否抵制，但歐洲聯盟遲遲沒有作出明確表態。不過在其他成員國當中，立陶宛和丹麥明確宣布抵制，一些其他國家雖然未明確表示抵制，但亦都低調安排不派政府官員前往。即將舉辦2024夏季奧運會的法國決定派體育部長前往北京，但最終似乎亦都被新冠病毒阻止了行程，這樣意味著沒有任何法國政府官員出席今屆冬奧會。根據《華爾街日報》2月9日獨家報導，為了避免阿富汗的混亂撤離重演，拜登已經批准五角大樓在波蘭部署美軍，以幫助數千名美國人在俄羅斯發動襲擊時撤離烏克蘭。美國官員表示，1700名第82空降軍的部分士兵將會在未來幾日開始在波蘭和烏克蘭的邊界設立檢查站、帳篷營地和其他臨時設施，為抵達的美國人提供服務。不過，這些士兵無權進入烏克蘭，亦都不會從烏克蘭境內撤離美國人或者執行飛機撤離，他們的任務是提供後勤支援，以幫助美國人從基輔和烏克蘭其他地區通過陸路撤離。官員說，大約有30000名美國人在烏克蘭，如果俄羅斯發動襲擊，部分美國人、烏克蘭人和其他人可能希望迅速離開。曾經參與喀布爾任務的一些軍事指揮官目前正在領導美國在烏克蘭周圍的行動。去年8月，美國和盟軍在喀布爾迅速撤離超過100000美國人和阿富汗人，結束了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對此，一名美國國防官員告訴《華爾街日報》說，那個是一次混亂的撤退，我們不希望從烏克蘭混亂撤軍。與阿富汗撤離相比，烏克蘭撤離計劃面臨不同的挑戰。相比之下，如果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政府和軍隊不太可能好像阿富汗那樣倒下，俄羅斯更加有可能奪取烏克蘭的部分地區，並且入侵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不過，白宮就拒絕將烏克蘭和阿富汗相提並論。白宮新聞秘書沙奇8號表示，我認為將兩個國家分開非常重要，我們並沒有在烏克蘭進行20年的戰爭，情況完全不同。美國上個禮拜已經開始向北約盟國部署，除了抵達波蘭的第82空降師之外，美國陸軍第18空降師正在德國設立特遣部隊總部，而陸軍斯特瑞克部隊就被派往羅馬尼亞。目前美國國務院已經敦促居住在烏克蘭的美國人離開，並授權部分使館工作人員離境，並指示他們的家屬離境。對此，美國官員還表示，對於烏克蘭在俄羅斯採取任何行動之前撤離美國人，將會向普京發出信號，即是美國認為入侵是不可避免的，避免衝突的外交手段將會是徒勞的。與此同時，很多人擔心如果俄羅斯真是入侵，美國人可能會陷入困境。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表示，最近發生的一場地磁風暴可能摧毀了40顆星鏈互聯網衛星，這樣對馬斯克的衛星互聯網服務來講是一次沉重打擊。 SpaceX 8號在官網表示，49枚衛星遭遇嚴重的地磁風暴，導致大氣變暖並使其密度增加，讓大氣阻力急升50%，造成發射之後的衛星無法順利抵達既定的正確軌道而被摧毀。 SpaceX 公司的星鏈計劃至今已經發射2000多顆衛星，最終的計劃是發射12000顆衛星。星鏈計劃是 SpaceX 推出的一項透過低軌道衛星群提供覆蓋全球的高速網絡存取服務。為了應對危機，星鏈計劃團隊指揮衛星進入安全模式，並進行側翼飛行以減少阻力，有效地避開地磁風暴，但估計有多達40枚衛星會重新進入或者已經進入地球大氣層當中。不過 SpaceX 亦都強調，這些脫軌的衛星在進入大氣層之後就會燃燒燒毀，這樣亦都意味著衛星碰撞機率為零，亦都唔會有軌道碎片產生，亦都唔會有衛星零件掉落地面。近日，歐洲科學家對人造太陽嘅研究出現重大突破。 欧洲联合环状反应炉 JET 利用核融合技术成功产生5900万焦耳的能量，持续5秒，是同装置25年前所创的世界纪录的2倍多。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闻网9号报道，位于英国牛津郡的欧洲联合环状反应炉在今次最新的核融合实验当中，成功产生5900万焦耳热能，持续5秒，而且在实验持续的这5秒期间，发电量平均为1100万瓦。 JET 官网新闻稿指出，先前该装置在1997年写下的纪录是产生出2200万焦耳热能，今次实验因为着重持续发电量，未打破上次创下的最大电力峰值1600万瓦纪录。最新今次实验的能源输出值不大，仅足够将大约60个水壶的水加热到沸腾。但是这项实验结果的重要性在于，验证了目前正在法国兴建的更大规模核融合反应炉的设计。 JET 运作主管麦恩斯说，JET 的实验让我们向核融合发电迈进一步，我们实现了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机器当中制造出迷你行星，并且在高效之下维持5秒钟，这样确实将我们带入新的范畴。对此，英国原子能管理局执行长查普曼指出，这个是划时代的结果，我们向最大挑战跨进了一大步。研究核融合的伦敦帝国学院物理学家特瑞尔说，这个是耀眼的结果，因为他们展现历来任何装置利用核融合反应所输出的最大能量。核融合反应为太阳等行星提供能量，欧洲联合环状反应炉维托卡马克核融合实验装置在环形的磁线圈真空室当中进行可控制的核融合反应，由欧盟、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多国合作，在法国兴建当中的国际热核融合实验反应炉以 JET 的研究为基础，但是规模更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